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他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农业专家，名字叫做吴庆忠，我们就称他为吴先生。吴先生是台湾宜兰人，在他早年的时候经商非常的成功，不过后来呢，他回归田园开始种地了。虽然是半路出家，不过他一种可了不得，得了许许多多的大奖。比如说他第一次种植银柳就获得了国际比赛的第一名。那他种的很多粮食作物，像大米啊、玉米啊，还有很多水果蔬菜，味道都特别好吃，更是拿奖无数。吴先生为什么能种的东西这么成功呢？我们就请他在今天的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秘密。吴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虽然我没去过您的农场，但是我看到过关于一些您农场的视频。让我奇怪的是，像您种的玉米，大家在田里掰下来就直接能够生吃，而且还夸赞说非常的好吃。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您的种植这么成功呢？
其实哈，我是半途出来务农的哈，我大概33岁才开始务农。突然觉得有一天我就觉得说我很想去务农看看，所以我就跑去务农了。但是呢，我在务农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我发现我种出来的东西呢，跟我过去吃的食物呢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我一直在想说到底现在的食物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请教了很多很多的专家，结果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呢。到最后我请教了一个农友，农友都跟我讲说你得去加入另外一个团队哈。后来我就很荣幸的加入这个团队，我提出的问题就很简单，
答案是
那过去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们家也是务农的，我爸爸也是务农的，那家里吃的东西非常非常简单，甚至于能吃肉的机会都很少，但是过去的人呢却能够做大量体力的劳动，而且呢他不只是像现在的每天工作8个小时，那个几乎是天还没亮就开始做，做到晚上天黑了都还在做，
体力充沛。
对，
嗯，
对对对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爸爸他肩膀一挑起来200斤，那是对他来讲是非常轻松的事情。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哈、过去吃的这些食物跟现在食物不一样，是过去的这些食物充满了许多的能量。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去查了很多文献了。那这些文献你查一查，才发现说，哇天哪，在国外呢有很多的那些资料哈，尤其是在美国，它有很多历史资料，它有把那个植物的一些植物的检验的职能，所谓的职能就是不是它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或蛋白质啊，它是它里面的那些微量元素，或者是那些营养成分，譬如说维他命 ABCDE 啊，或者是什么 V 群啊，或者是一些矿物质啊，这些职能啊，这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素啊，那吃进到我们的体内呢，会对我们人体产生的什么东西，产生的那个循环能力、免疫能力、耐力，甚至是记忆力、思考能力、等等的这些，而不是长肉长骨头。
您说的职能，这个职能是
是品质的职，
品质的职，能量的能，职能。
对，然后呢就发现它从过去的10年到现在它居然是植物这含的这些能量呢是逐年的减少，所以呢，科学家就开始去探讨为什么这些职能会减少。定义下来说，是因为这些石化工业大量的使用造成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甚至土壤污染，而导致于植物的职能呢开始不满足。这个就普遍大家的认识了。我们当初就在想说，其实这个东西好像很容易推翻呢，怎么推翻它？其实就很简单嘛，地球上不是所有的区域都是开发中国家，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是曾经接触过这些文明的产物，就文明的这些产物。我们现在所谓的文明呢，其实站在我们现在的角度看，确实它是这是污染的。只要把我们现在，譬如在美国或在台湾这些产物拿到那些 没有经过开发中的国家，或者是从来没有人到过的地区。那么按照这个理论，从拿到那边去种，种出来的食物，它的营养成分应该就会跟我们过去的20年、30年前是一样的。
那这个假设有人去实践吗？去试验是这样吗？
有，这个我们发现有人去做了这个实验，结果实验出来的结果呢，好了一点点，可是也跑不到哪里去。
哦，并没有回到过去。
对对对对，就是说它的幅度多了一点点，但是多不到哪里去，相对应该来讲不是这个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又大量的在阅读，就发现了在美国一个论文里面呢，发现到有一个农业专家，他写了一个论文出来，他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去呢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说他把温度上升，让温度上升，结果呢发现说植物的这些职能呢，在减少了。
哦，
就是说每温度上升一度呢，植物的职能就减少了15%。它不是职能，就是说它蒸散作用，它的原文叫做蒸散作用。好，我现在解释一下什么叫蒸散作用。蒸散作用就是说它耗能，我们把它假设到一个比较简单的道理来讲，就是说温度上升一度，它叫做逆境。它碰到的问题就逆境了。那么逆境呢，植物首先跟人一样，它首先要先活下来，它就要耗掉自身的能量去对抗这个逆境，然后让自己身体活下来。那耗掉的这个叫做蒸散作用。对，
蒸发的蒸，散掉的散，蒸散作用。
对对对，蒸散作用。那这个就可以同时的说明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了。因为全球，因为植物的职能下降是全球性的问题，地球这么多年来，它实际上是从20、30年前，它就开始在温度的不断在上升了。那不断的在上升的时候，就其实植物的职能就开始不断的下降，这个就迎合上的。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朝这方去发展。哇，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植物只要碰上的逆境，它的蒸散作用呢就会增加，就是说它耗掉自身的能量去对抗这个恶劣的天气。那上升温度也是恶劣天气，下降温度也是恶劣的天气，所以整个天气的异常变化呢，就造成了植物职能不满足，所以它是整个环境的变化。好，那我们既然发现到应该是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才开始说，既然发现到问题，那我们去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呢，我们就透过了台湾政府的补助啊，我们就申请了一个补助啊，然后开始去研究这些职能，或者是研究植物的生长密码。我们最终呢，就把植物的生长密码呢，就稍微了解了一下，就是说，植物透过根部吸收的养分，不管它是氮磷钾、水分等等，然后呢，透过光合作用，然后它产生了很多的这些，譬如说淀粉也好啊，或者是双糖、单糖，那最后它到底用什么形式存在它的体内呢？我们就发现到说，原来它存在它体内的是有一些氨基酸的形式存在在体内。那么这些氨基酸呢，在体内它就会开始去转化成植物的叶子，甚至于它储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再转化成另外一种形态的氨基酸，就达到开花。然后经过授粉以后呢，它就开始结果，结果以后呢，就不断的有氨基酸去充实它果实里面的内容。但是因为它碰到了逆境，它本来应该充实到果实内容的这些氨基酸呢，它必须要耗掉，耗掉去对抗它的逆境，因为它必须要生存下来。所以呢，花一样开，果一样结，可是我们发现到它果实的内容不一样的。不一样以后，它就会开始产生什么问题？它里面的一些职能就不一样了，它的内容没有那么丰富的。
对，我这里顺便问一下吴先生，就是在您去寻找那些研究结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专业的就是测量啊？就现在土壤里面或者是植物里面种出来的果实里面，它的职能照比过去的下降，能下降了百分之多少？有没有相关的数字？
有， 我不讲国外的数字，因为讲我这边实际的数字，我在前四年其实我有训练的一个学生，然后他一直都在从事这方面研究，他大概研究了10年了，我希望他研究我的替代品，然后他有一天告诉我说，老师我应该研究出来了，我想拿你的米，我当初是种的米，跟他辅导的米，然后两个拿去做检验，那检验的单位是在台湾的农事所，农业部的一个农事所，他的检验人员叫李亚林博士嘛。当初我们去请他来做检验的时候，他说，哎，你们为什么要检验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他手上已经有10年的数据了，他说检验出来的职能它的含量都很少，没有什么参考价值。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希望你帮我们检验出来，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使用的这种工法种出来的东西它里面的职能到底是什么。那米的检验数值参考价值就是有一个叫米糠醇跟维生素 E， 这两个因为含量比较高，所以它是拿来作为营养标准的检验数据。结果呢，一开始是检验我那个学生的米糠，那检验出来以后，这个检验员呢叫李亚林博士，他就吓了一大跳，因为他的最高的数值一克里面其实只有 3.5 毫克，最低的数值呢其实就一克里面是 1.32 毫克，但是检验到我的学生的时候呢，他居然一克里面有20毫克的米糠醇。
哇哦！
所以这个博士就吓了一大跳，他说怎么会有这一回事呢，我的机器里面从来不会跑出这样的一个数字出来。然后我这个学生说，其实我不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品质一定会比你好很多，但是我要知道我们老师的，因为他要把他的检验的成果跟我做比较。那我第一次检验出来以后的数字，李亚林博士没有告诉我，他直接告诉我说你的样本有问题，我怀疑你的样本有问题，能不能再寄一个样本给我，
一定是太高了。
那对，我就再寄了一个样本给他，然后隔了一个礼拜以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是他事后跟我讲的，他说他在实验室看到报告以后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知道在电话上我问不出什么事情来，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想去你的农场跟你聊聊。
Wow.
最后就促成他来了我们农场，他就把那个数据给我，他跟我约了2个小时，结果我们谈了6个小时。
Wow.
他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最后他把他里面在实验农场里面的2个博士生建议要丢到我们农场来。我的数据是第一次检验出来是36。
哇哦。
第二次检验出来是38。等于是他最高的10多倍的啊，最低的已经有30倍的。
好的。吴先生，这个结果让人相当的意外啊。不过我想咱们讲到这儿的话呢，大家已经能够有一个概念了，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粮食也好，蔬菜各种果实也好，那个重量是一样的，但是里面含有的营养啊，能量啊，您所说的职能啊，是大不相同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刚才其实您也已经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原因。我们节目到这儿呢要休息一下了，休息过后呢想请您再聊一聊啊，那根据您的这些研究，您是怎么样在您的种植方法上采取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一些方法，好吗？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
好。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那我们今天请来的是来自台湾的吴先生啊，给我们讲在他的农场里，在他的农庄里面，他是怎么样种出来既好吃然后又非常富含营养富有职能的这样的一些作物来。吴先生欢迎您回来啊。刚才讲到了您种的米里面所含有的这种米糠醇哈，特别的高，是普通的米的10几倍还多。那我想这位博士和您讨论了6个小时，大概也是想问问您是怎么种的，对吧？也可以把您的秘密在这里给我们分享一点吗？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因为温度气候异常然后造成的职能不满足嘛，这个部分就是说植物从土壤里面吸收氮磷钾，然后最后光合作用然后 形成了这些氨基酸。那么这些氨基酸呢，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从光合作用开始一直叫做做功，它就是在做功。如果做的功多于它吃的东西，它吸收的能量，它就是耗能了。但是如果它做的功少，等于它的这些能量可以留存下来，它就储存进来了。啊，同样的植物也是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简单讲一下，如果说有一种东西它就不需要你去做功，有外界的物质直接给你的是一个氨基酸，而不需要你再做功的，就好像人一样，你不需要去上班，我直接给你现金就好了，那么你就变得很有钱。那一样植物你直接给它氨基酸就好。重点来了，就是自然界有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当初我们从那个土壤里面，从植物里面，甚至从动物里面去找，后来我们好不容易在水里面找到了一些，然后我们发现说，哦，水里面还有这么多东西啊，尤其是在海里面。在台湾呢，从菲律宾到日本有一个叫黑潮，这里面还有太多太多的这些浮游生物，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藻类啊，单细胞生物，我们从里面发现到，哎，确实它里面有很多这些物质。可是茫茫大海里面，如果去捞起这些东西，那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呢、啊，而且那个耗费的成本也太恐怖了。所以呢，我们把脑筋动到谁去吃它，吃它的这些生物里面呢，它的体内已经富含了这些物质。所以当初我们那个家乡里面呢，就有一个渔港出产了大量的这个青鱼。青鱼就是从菲律宾呢，随着黑潮一直往上游，游到日本到台湾中间，它就到，尤其是到日本它去产卵，然后再游回到菲律宾啊，从菲律宾再游回到日本再产卵。所以它就是回游性渔业，它就是吃这些潮水里面的这些藻类，所以它体内含量的这些氨基酸的成分特别高。果不其然，我们最后真的提炼出来了这些氨基酸，然后它大概可以满足到我们所需要的50%左右，50几、啊、当初我们就有7个人去参与做实验、啊、有种高丽菜的，有种梨子的、啊、有种水蜜桃的。那我负责的部分是花卉，我这个花卉我就不讲别人的成就哈、啊，那我就是我的实验结果，我当然要做出来。我种的花卉呢，种的是银柳了哈，我得到了亚洲区哈第一届的那个花卉评鉴比赛第一名。那个时候是在新加坡比赛的，那个时候我是得到了第一名。那第二届呢，就在台湾比赛。当初我本来没有空可以参加，后来我太太跟我讲说，你既然已经入围了，而且报名了，你就应该去参加。所以我就花了大概20分钟的时间去捡了一些花，然后拿去比赛。啊，其实我那些产销班的成员，他们都花了一个礼拜，从几十万只里面去捡了125只的花拿去比赛。啊，因为我没有时间，所以我只随便的捡了，我大概花了20分钟就捡了125只去比赛。结果一送过去，人就离开了。结果呢，所有的人都在找第一名。我是第二天看到了报纸，我才知道，我报纸，然后我们同学打电话说，哎，你得到了第一名，我才知道说我得到第一名，所以就赶快跑去农会，农会说，哎呀，全世界都在找你，所有的记者都在找你。
好，那吴先生，这里重点来了，您种的花卉，您种的银柳，你就给它喷洒了您刚才提到的那种从青鱼里面提炼出来的氨基酸， 对吗？
对，我把它称呼为叫生命元素了。
生命元素，
对，就是说我们用这样镜像管理音量满足，我们用音量满足，就是生命元素打进去的这个花卉呢，它会达到那种音量满足。那所谓什么叫做音量满足，就是说当你食物音量满足了以后，或者是花卉音量满足的时候，就是你的植物音量满足的时候，它该有的那些色泽，该有的那些花苞，甚至于就是它该有的那个韵味，让人眼睛一看就很亮的那种感觉，它会很自然的呈现。
好，吴先生，我得打断您一下，因为我马上就在想这个问题。既然如此，那您研发的那种 氨基酸，我们把它叫做生命元素。那别人从您这儿购买，然后他们也用在自己的田里，那不是大家都可以种出好吃的东西来吗？
这个东西很少，它当初我们只做出来了大概是40000公升，那我们经过这样的7个人这样在使用啊，那7个人都做的表现的都非常好，还有种兰花的表现的都非常好，那个用量很快就用完了。然后呢，这些原料呢能不能再制？没有办法再复制的。没有办法再复制的原因是因为20几年前那个时候那个青鱼啊，1公斤啊大概是台币2块钱。然后因为长期的过分捕捞啊，现在产量变得很少。10年前的话，1公斤都已经超过100块钱了。台币啊，
哦，这成本没有办法去负担，
对，
哇哦，
那个成本太高了，太高，高到，那请问一下，你这个植物要卖多少钱你才够成本？所以就等于那种已经没有办法再复制的。所以为什么我要求我的学生去找替代品？所以我学生为什么花10年的时间去找这个替代品？
好的，那这个替代品究竟找没找到啊？我想大家也很关心，成本稍微能够负担得起啊。那吴先生讲到这儿，我们还是又要休息一下了，也顺便卖个关子啊。休息过后回来再听您继续分享。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农业的专家啊，吴先生。那吴先生刚才谈到了，您也在想请你的学生找一些替代品啊，能够满足植物它生长的生命元素的这一种需求。那到现在为止啊，有这种平替的产品出现吗？
有，其实已经找到了。不瞒大家讲哈，我们已经要把成品做出来了。
哇、哎、太棒了。
经过我们在2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把那个几个关键的技术突破了。那现在可以无限量的去复制出来。那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只是想创造出属于真正的食物，就是让人能够体验到过去的那种最初原始的那种吃食物的真正食物的那种快感，或者是那种愉快的物质。
就好像我们现在常常会说，哎，现在吃的食物不是我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味儿了，没那个味儿，
对对对对，
找不到那种感觉。那现在又可以透过您的这种研究找到了，
对对对，
我都在想赶快出来吧，能不能卖到我们美国呀？好，那那这个我的问题又来了哈。那听起来呀，想让植物好吃并不是我们过去想的那么简单啊！我给土壤就做有机的改良，我再加点氮磷钾，如果化肥的氮磷钾不行，我再施点有机的氮磷钾，不是这么简单，对吗？
不是，绝对不是这么简单。这一些充其量只是给它一些生长所需要的元素而已，但是呢，它因为环境的变迁，然后过去是说是因为污染的问题嘛，我们其实也做过污染的问题的调查跟污染问题的实验，其实没有问题，不是那么大。最主要还是在气候的变迁，气候温度的异常变化，然后造成植物职能不满足。当它不满足以后，其实它就没有办法完全的散发出它本身该有的这些风味。那我们把这些风味呢，风味物质分析就叫做2种物质，一个叫健康物质，一个叫愉快物质。就是说健康物质其实你吃下去人的身体会感受得到，你会感受到你身体里面充满了活力。那所谓的愉快物质是什么？这个可能我们在小时候很多人都有体验过，就是说当你吃到某一种食物的时候，你的身体或者是你的细胞甚至于你的大脑都会莫名其妙的一种愉悦的感觉出来。好，这个就是我们食物带给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愉快的物质出来，让你莫名的感到一种幸福的感觉。
哇哦，您讲到这儿啊，吴先生，我特别想跑到台湾去，因为我知道您也有一个农庄啊，也可以对外开放，很想到那里去体验体验，吃一吃您种出来的 这些作物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愿望有可能会达成啊，因为我们电台也每个月都推出到台湾的旅游，我会强烈的建议他们，我们专门的做一期，就是对农业感兴趣的听众朋友，那大家呢可以在行程里面，我们通常是环导游，在行程里面加上到宜兰那里，到您那儿一站啊，大家停一停，参观一下您的农庄，然后再坐下来在您的餐厅那里面去尝一尝您的那个作物，有这种可能吗？
可以啊，当然会的话，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
太好，
我们农场里面，我们农场里面呢其实是标准的一条龙式的绿色消费，我们从头到尾，从种植一直到加工到食物的产生，全部都是在农场里面产生的，没有任何的废弃物。我们种米，那我们自己本身有碾米的加工厂，把米割掉，割稻谷割完了以后呢，会进入到我们自己农场里面的烘干厂，然后进行冷藏，然后再碾制，再色检，然后再包装，然后再出货。然后碾制剩下来的这些，譬如说粗糠啊、米糠啊、碎米呢，我们把粗糠做成碳化稻壳，回到土壤里面去，把米糠呢做成饲料，做成米糠茶啊，然后做成油、榨油，然后这一些东西呢就回到我们的食物链里面去，然后呢我们的碎米呢做成米粉、做成米酒、做成饲料。所以在我们农场里面呢没有任何的废弃物 啊那我们农场里面其实我们还有种很多的豆子，那这些豆子呢大部分都是黑豆，黑豆我们就自己有自己的黑豆加工厂，所以我们黑豆里面就做成黑豆浆，有机的黑豆浆、有机的黑豆酱油，甚至有有机的黑豆腐、
oh.
然后这些豆渣呢我们就做成饲料，再加上我们种了2公顷的那个就是硬质玉米，就是有机的硬质玉米，所以我们农场里面养了有将近500只的土鸡，所以我们农场里面就有有机的鸡跟有机的蛋、哎、然后呢这些鸡呢它的排泄物呢，因为它是在我们果园里面就是乱草的这样子，就放在果园里面让它自由活动的，那它的排泄物就直接排到果园里面去，就当成是我们果园的肥料，
有机肥料。
所以我们农场里面的就等于所有的废弃物呢全部都没有浪费掉、
哎、太棒了、
哎、种植的很多很多的蔬菜嘛，那这些蔬菜呢我们在农场里面也有一个从产地到餐桌的一个绿色餐厅，所有的食物全部都是原型食物。什么叫原型食物？就是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加工产品，所以一个小时前拔出来的，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就在你的餐桌上面。
所以说像这样的食物它所含有的这种能量啊，给人的一些支持，比你在那个地里面可能半熟不熟就摘下来，然后长途运输，然后再流转到什么超市、
啊、对对对，
再到你手上，那中间真的是就损耗掉了很多哈，本身它也没有成熟、啊、那个味道困出来的它也没有那么好。
我们希望是把食物留到营养最满足的时候才来采收，那如果以现在的这以过去的运输条件没有那么丰富，大概就是在地产地销，那以现在国际化或者是很多都是从市场上去采买采购的，那如果他是在前手的时候采收的，透过这样的运输、这样的交流，或者是层层的这一些从大盘啊、中盘啊到小盘，都然后最后到零售断掉的，所以呢，他必须要在什么时候采收？大部分都在七分熟的时候采收。我们从先天上因为气候的因素，造成的先天上的营养职能不满足，然后再加上人后天的这些提早采收，他为了因应你运输的或者是人们采收的那个采购的方便，对吧？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了嘛，所以这个会造成说人，你看现在吃的越多越营养越丰富，反而现在的疾病是越多的，是因为营养不满足。
了解，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食物进来的，我们古人过去 中国话语叫做病从口入嘛，所有病是吃出来的，而不是污染出来的。那你当你营养不满足的时候，你的内部循环就开始出问题，但是它不是一天造成的，它是经年累月造成出来的。造成出来以后，你某一个地方失衡了，那个地方就会开始出问题。
好的，好，谢谢您的解释啊，吴先生。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您谈了可以说是很多秘密啊，在我们听起来都是觉得哇，一些能够揭示真相的 point。我们今天时间可能谈不到那么多，其实我非常想问，既然植物它不满足，那你可以给它研究出，给它补充上一些健康物质和快乐物质，那人呢，如果能够研发出一些东西，除了吃天然健康的食物之外，如果也能够给这么一点补充哈，无论是氨基酸也好，还是这些生命元素也好，那不是对人类莫大的贡献吗？
哦，那最好的，人类其实也是很多很多方法可以去做的，比如像禅修啊，比如像接受心灵的熏陶啊，艺术啊等等，或者看书啊，这些都其实都很棒
的。好的，这些话题我们在下次再请您继续来聊啊。今天是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很无私的跟大家分享了您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当然我们也很期待着能够到您的农庄里面去，能够去走一走，尝一尝，或许啊，从某个角度上会改变我们对生命，对很多事物的认知，也会改变到大家的身心健康吧。我想这也是您对我们听众的一个贡献。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谢谢。